这五别境啊，还有五片心啊，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啦，哦，而且很多一些生活修行，我们都可以用得上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可能如果真的要讲解起来，都会比较花时间的。嗯，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部分都讲的比较，用了比较长的时间。那后面的善恶心所，应该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啦，就是说他只是介绍给你知道说这个是善心所，这个是恶心所，那你了解够观察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那些心所。那因为我们的课程是两个学期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啊，我可以慢慢讲，只要你们有耐心啊，那就可以慢慢听。预计啦，预计预计我们这个学期应该是会讲到善心所，大概三个到六个的善心所。那我们还有多少次的上课时日期呢？我们只有三堂，所以我又要请假。其实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今天过后我们还有三堂。我们会上到1月的4号，对吗？1月4号有上课吗？
有。
然后，对，后面的两堂课，没办法上，因为要去同济南若讲，跟他们主持他们的冬季课程啊，所以呢，我大概9号就出发，所以就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在1月4号过后，我们就停课了，提早放假，然后3月份记得回来上课。所以我们预计呢，应该可以上到这个善心所的部分了。好，那今天讲念心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念心所可能也用一堂课，也不晓得讲得完吗？然后定根会就下一个星期，然后最后两个星期再谈一谈善心所，我们就可以这个学期就先告一段落了。好，念的境，69页，念的境啊，就是他这边是写惯习事，就是你习惯的事情。那刚才之前我们的那个欲圣解，然后到第三个念嘛，对不对？每一个都有个别的境。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欲的境界是什么？所乐境嘛，或者是你好要的境嘛，对吗？所乐境。所乐境。好，如果说大家忘记了，大家可以看这个补充讲义7的33页，那个所乐境有没有？第一项刮胡一，欲者于所乐境。所以好要的你才会起这个希望心啊，去追求它。所以欲的境界是所乐境，而圣解的境界呢是决定境，你确定的决定境，不犹豫的决定境。那我习惯都是用3个字来记它，所以欲的欲心所是顺着所乐境呢升起的，圣解心所是顺着这个决定境所升起的。现在要讲的念心所呢，它是顺着晨习境，曾经的晨 习惯的习，晨习静、哦、所以在白法里面它是写成什么呢？过去晨习之境，有没有？然后在大乘广五蕴论我们69页的部分呢，他没有说提到这个境，但是呢他写惯习事，就是你习惯的习惯了，你自然会念在那边，安住在那边，你习惯的心不忘事，铭记为性啊。所以念会让你呢不忘事，然后呢铭记在这边，就是记忆它、哦、记得它，这个是它的体性、哦、所以什么叫做惯习事呢？这边也有解释说，成所习行，其实就是成习境嘛，就刚才所讲的成习境，你曾经已经呢接触过，然后呢你久而久之你已经熟练的，这个就是念心所。你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它会引发你的记忆，或者是会让你呢意念它、哦、或者是会让你的心安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些境都一定会有念心所出现。所以可能你会念念不忘一个人，那你这个念念不忘呢，就是由念心所在里面啊。所以待会我们会把再去谈说，这个念心所到底会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修行当中的哪一些情况里面，我们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它的业用就是不散乱，所以如果有念心所的话，念心所升起的话，对那个境界念心所升起的话，你不会再散乱的去原念其他的。对，你想这个人就想这个人、哦、你在思考这件事情，你在想这件事情，你就是念心所念在这个事情上，你就不会再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它不散乱的、哦、好，那么从这个论文的这个黑体字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是这样子来了解了。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些怎么样的解释。好，我们先看定义的部分齁。念呢这种心所是对于从前经历过的事情能够记忆。那平常呢就叫做意念齁，或者是回忆齁，我们就会去想回想这件事情齁。那如果这个念心所的力量够强的话齁，我们会让这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呢不断的现前，然后最后呢就变成所谓的记忆啊，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记忆，这个是关于念。那么70页什么叫做惯习事呢？他这边就是在谈他的境界，因为我们讲说晨习境或者是惯习事，你习惯的事，哪些事情会变成你的习惯的？一，可能是你经历过的，或者是你常说的，就是你说过的，或者是你听过，然后呢撞击到你内心，然后或者常常你在听的、哦、还有你想过的，你一直在想的，或者你做过的，这些事情只要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呢，里头就有念心所。而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就是所谓的晨习境或者是惯习事、哦、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心所升起的话，心不会忘事、哦、会记得它，明明白白的记得它，这个叫铭记为性。所以作业里面问说体性是什么啊？你写这个就对了，明明白白的记得，这就是念的体性、哦、好。然后接下来就要抉择这个习惯的惯，我们大家都 了解了哈。惯习是就是曾经所习的，习是什么呢？学习、听或者是做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都有练习，或者一直呢都在那边重复的话，那就会形成念啊，会让我们呢记忆到啊，记忆它，或者是容易的想起它，一想就现前啊。那也是现在也有一个用词，就是记性啊，记性不好，那记性不好呢就要多念，那就会变成你的你就会记得了啊。所以同样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哦，有时候我们会动不动就想一样东西哦，那这个东西当然它本来就是已经撞击到你内心非常的深刻，所以你才会呢动不动就会想起它。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就说啊，为什么每次佛法就想不起来哦，该做的那些好的事情怎么就想不起来？因为它还不是你的惯习事，或者是你的晨习境，它还没有变成你的惯习事或者是晨习境。所以我在谈佛法的时候有一句话常讲，熟处转生，生处转熟。我有跟大家提过吗？有齁，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就是你熟悉的那些恶口啊、两舌啊、绮语啊、不好的行为啊，这个你熟悉的，你要把它转成变成你不熟悉的，这个叫熟处转生，变成不熟悉。生处转熟，你不熟悉的生的，你不熟悉的是什么？你不熟悉的就是佛法的思维模式啊，这个修行方法、清净的心念，这些不熟悉的，这个是生。对你来讲，你要生处转熟。所以过去的一些习惯，如果你发现是不好的恶习来的，你就要记得熟处转生，要把它变成不熟。然后你发现现在学佛了很多好的特质，佛告诉我们的，经论里面写的，师父们常常在提的啊，或者同修们表现出来的，这些你看了，哎，怎么在我身上这么的深，这么的不熟，那你就要设法把它深处转熟。这样子呢就是修行。所以同样的，我容易忘记忘记忘念忘念啊，没有记性，这些好的事情常常都忘记啊，那就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设法呢把它变成你的晨习境，好好的念住它哦。所以这一段里面呢就提到呢跟我们抉择念跟妄念哦。那我这边呢又加了一个，有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忘记啊，也没有所谓忘记，也没有忘记，但是就是散乱，散乱，散乱也是一种散乱念，也是一种就是很散乱啊，就是这个思想呢，哎，就是常常呢在飘，嗯，好，这个是关于念。好，那这个念本身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它的业用了。简单的提呢，就是它对生活、对修行非常的重要。这个念心所跟刚才的一些其他的心所也是一样，如果你懂得把握它的一些重点的话，它不只帮助你的生活，它也一样的能够提升你的修行。那我们先谈修行的部分哈，或者是啊，我们先谈修行的部分。修行部分呢，我们当然先从戒谈起，可以说是从戒定慧都会用到这个念，都跟念有关系哦，你就可以看到它多么的举足轻重了啊，对生活它有它的重要性，对修行这个念也有它的重要性。 比如说从戒的谈起呢，就是如果说你的正念正知强的话，你听过的戒法你会呢好好的用在你的生活上，或者是用在你的修行上，或者是你把你的戒法呢表现好的话，其实你就是在持戒上，持戒的修行上呢结合念正念正知表现出来。所以你也可以给自己打个分数啊、哦、到底自己本身呢啊、哦、在戒法上的修学啊、哦、是容易啊、哦、忘事呢，还是每一次都懂得让这个正念现前啊、哦、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听过十善嘛，对不对啊、哦、那我们也知道说，比如说口业的部分啊，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但我们还是习惯恶口、两舌、绮语、妄语。那这表示什么呢？戒法我们是听闻的，可是呢，我们呢没有呢把这个戒法呢念之在之，我们没有好好的在我们的这个戒的修行上呢去发挥出来。那表示说我们就要加强了，真的要加强了，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往往会漏视功德的，也常常就在我们的口业当中、哦、所以这个就是尝试将念呢跟戒的修行呢结合。好，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对戒法的正念正知强的话，哦，强的话，那么每一次可能亦要造这个恶口或者两舌或者绮语或者是妄语的时候，你会自己呢还没造之前呢就开始觉察到它，它会停止。这个当然就是你的戒体在发挥作用、哦、已经它有那个防范的那个作用。那久而久之，到有一天你自然的不用怎么防范，你就懂得去远离这个部分，自然远离的，那表示说你的戒体已经很强了，你不用刻意再去防范了。所以你看到它的层次吗？第一个层次还没修行的时候口无遮拦，后来是每次讲了过啊很懊悔，然后每次去忏悔，然后在另外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还没讲开始觉得哎呀不要再去忏悔了，很辛苦，每次都要过后又要忏悔啊，就懂得防范了。那个表示说你的正念正知已经发挥作用了，因为你已经懂得提醒自己了。这个是在戒方面的应用啊，用念跟你的戒结合。好，修定修慧呢，就用的更多啊。在谈修定修慧之前，我们先把它的业用先处理。它会让一个人，如果念升起的话，它会让一个人呢不散乱。也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心安住在他所应该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写这个字也是蛮不错的，念这个字就是精心，有没有，就让你的心安住在你该安住的那个当下，不动摇，不散乱，心集中，精神集中，才能够宁静下来。所以你要谈修定，要谈修慧呢，这个时候才可能。所以念过后、哦、能够正念正知了，定跟慧才可能会出现。正念正知正定、哦、好，接下来我们要谈它怎么用在我们的修定跟修慧上。导师这边、哦、就开始就提了，他说修定修慧一定不离开念的，一定要用念的，修定跟修慧一定要用念，一定要念啊、哦！那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修定也要念吗？修定不是静下来什么都不想就可以了吗？这是第一个可能你会出现的问题。然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修慧大乘经里面不是讲不可思不可议吗？为什么还会有念？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你对佛法已经理解了，已经这个已经不再是你的问题啊。但我们处理一下，如果说一个人修定什么都不念的话，那怎么修？他可能会变成是外道的无想定，那也可能呢偏差成一个像非生物的石头木头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念头的东西。但可能吗？人是有念头的，所以这个是从定的方面去思考。那同样讲慧呢也是一样，不可思不可议，无念无助，这是大乘，有些大乘经里面会这样子讲，无念无助。但这个都是变落入什么呢？一个落入一个边啊。他忘了什么呢？这无念无助呢，是要你破的是那个执着，而不是破你的念头，不去念着，或者是去念，不是破那个念头，不去执着。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才会讲什么呢？无住身心，并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没有？无所住并不是说你不要念，无所住并不是说你否定这个念。你看后面他还讲生其心嘛，要生心啊，该反应的你还是要反应啊。问题是，他讲的无住无念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要我们呢破掉我们的执着，但不表示说抑制我们的念头不升起，没有这样的意味，所以不要错解了这个部分。所以佛法讲修行，不管修定还是修慧，一定呢牵扯到念，一定会念，用念。下面会分别说它，然后分别解释它。就我们再提一个概念给大家，就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修定跟修慧呢，他是怎么讲？他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他提出了两个词啊，这词有点长啊，你们要有点心理准备啊，但不是很长了哈。一个叫做什么呢？无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如果你学过、听过成佛之道，你大概可能会听过这两个词出现在大乘不共法那一边。无分别影像，影像就是影子的影，然后那个相貌的相，像某人的像吧，有人字旁的啊，人像的像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分别影像。所以瑜伽师地论在解释定跟慧的修学的时候，他用了这两个词。他说修定，他说修定的时候啊，是无分别影像，用的是无分别影像。修慧的时候是有分别影像，这个影像就是我们常讲的所缘境。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影像，你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然后当你对这个所缘境不起分别的时候，你安住在哪里？安住在那个影像，安住在那个所缘境上，不起分别的时候，就是修定。 所以他以无分别影像呢来说明修定。那请问心要观察要安住在这一个无分别影像上，有没有念在那边呢？就是念啊，所以一定要用到念。你念就是你安住，你安住在哪一个影像呢？你修的那个所缘境那个影像，但是不起分别。比如说你修安波念，你就好好的安住在安波念，安波念就是你的影像，但你不起分别，这个时候修定。修慧的时候呢，也是有影像，他也用了一个影像，也是所谓的所缘境。但这个所缘境呢，讲是修慧，那你就要有分别了，你就要有观察了。所以他就用这个观察，他就用什么呢？用有分别来说。你分别它是什么？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虚妄分别了。一个人能够到修慧的阶段，他起的有分别影像，那个分别是什么？在分别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不是做自相观，就是做共相观。当他在做自相观或者共相观的时候，这个状况就叫做有分别，还是做分别。那有没有安住在某一个影像上呢？有。那怎么安住呢？就是用念心所。如果没有一个没有这个念心所，他不能够安住在那个影像上，那表示说他很散乱。他散乱的话，他的定或者他的慧能成就吗？不能。所以这个念在定跟慧佛法中就提到说，这念非常的重要，都会用到的啊、哦。所以这无分别影像跟有分别影像的概念啊、哦，说给大家啊、了解。所以念了以后，心才不会散乱，心才能够集中。那这边就提到念佛，老师这边提念佛啊、哦，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念佛。都去修佛七啊，打佛七，都在念佛。可是呢，怎么这念佛三昧的人很少？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啊，念头太乱了，想太多了，没办法真正的好好的安住下来，安住他的念头。但如果说今天你把握这个重点，你把握这个重点，然后懂得把这个重点呢用在你的修行上，包括你去打佛七的时候，你真的懂得呢把自己呢好好的投入的话，按理来讲是应该可以成就的。所以念佛用在念佛上是如此，念佛算是一个修定的法门啊，念佛用在念佛上是如此，用在学经教也是如此。比如说、哦、为什么我听法学法就是学不起来，那个念本身没有好好的发挥啊。所以72页，现在人修行尽是形式上的，嘴巴里称名啊。这边导师还讲得很有趣的，你如果有看的话啊，有些人在念的时候还会跟人家讲话的、更严重的有些这边没讲啊、哦，我们有些还看到有些还会骂人的、哦、所以你看他怎么样能够三昧现前、哦、真的有点困难、哦、那当然有些人呢在念，他虽然他不讲话也不怎么样、哦、不过念头在纷飞、哦、自己是很清楚的、哦，所以他关心的可能是连续剧啊，八点档啊，或者是关心家里的事情啊，那念头很多的话，那要成就三昧都很难、哦、真的很难。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哦、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我们讲这个 其他的比如说其他法门，念佛念法念身啊，还有念戒念思念天念无常，这些定的法门，包括接下来谈的安波念，这个安波念啊，持心不净观之类的，当你在开始修的时候，都是要靠这个念呢来把它呢摄持着，所以一定一念呢能够生定，一定能够发挥这个部分呢，大家可能要写起来一下，今天你的定和慧要真正的成就，你的定和慧要真正的成就，念心所先要建立起来，念成就了，一念而能够生定，一定而能够发挥。然后接下来他又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这边还举了一个32相修念佛的这个相好，也一样呢，这边呢就要靠什么呢，不只是普通这样子念，把心安住在那个地方而已。当你说32相的时候呢，它表示说你需要发挥你的记忆，你要记得那个相。当然它也是从念下手，但是多了深一层的什么呢，你要记忆。这个跟我们在修不净观也是一样的，你修不净观的时候，比如说修这个32身分啊，禅师要求你一定是先怎么样呢，背，你要背法毛爪子皮肉剑骨锤肾，你要把它背起来。然后背起来，这个背的过程当中，你能够背得起来，表示说你已经发挥你的念你的记忆。所以这个法门多少呢会牵扯到念心所的。待会我把这个内容，这边的内容讲完后呢，我再从我们的常做的这个慈悲观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念的部分。所以除了让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叫做念以外，你对法门的一些里面的修持法内容去记忆，它也是念。所以有些修行法它没有这么单纯，比如说安波念很简单，你就是呼吸地水火风，你就观地或观水或观火观风，这个所缘比较简单，青黄赤白颜色也是比较简单，你只要发挥你的安住，你的念头的安住，安住在所缘境。可是有些方法，有些禅修的方法，有些禅修方法它不像刚才我所讲的安波念啊，或者是地水火风，或者是那个光这个青黄赤白，就这么单一所缘的，它的所缘众多的。比如说你念佛，念佛有时候呢，如果是这个念佛相好的话，那你就要知道佛的相好是怎么样了。如果你是念佛功德的话，你就要知道功德是有哪些了，这个都要靠什么的记忆。你修不净观的话，不管是你修尸体的十不净，还是身体的32种不净，这些都要靠什么呢？记忆。那这样的记忆算不算念呢？也算是念。所以不只是安住，不是那么单纯而已的。包括慈心观，待会我们要谈的慈悲喜舍的这种观察也是一样，他要记忆的，你要靠记忆的。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这边就一个旁论跟大家分享。而比较一般上呢，就鼓励大家呢，至少啊，学两个法门，禅修上调心方面呢，学两个法门，因为我们的心啊，有时候动，有时候静，有时候。静的时候就是沉啊，这个心沉下来啊。动的时候这个心是浮的。 你懂两个法门，两个不同性质的法门，一个是要记忆然后要观察的，一个是单纯的安住的。所以我常讲这两个法门就是什么呢？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找两个法门，就比如说安波念是静的，慈悲喜舍观四无量是动的啊！你有了这两个法门，当你的心今天心啊、哦、比较沉啊、哦、比较沉，不怎么想动，但是寥寥分明啊，这个状况弄清楚哦，是寥寥分明，只是心比较不想动，很平静。这个时候修什么法门好？如果你有两个法门。所以不要修，不要修四无量。这个时候呢，修安波念最好。借由这个寥寥分明的心和平静的心，顺着这个单一所缘的法门呢，让自己呢好好的静下来。那另一个情况，大家在今天呢，同样哦，就是寥寥分明，很清楚，精神很好，适合禅修的状况，精神很好，可是心比较动，那这个时候呢，适合做四无量。所以你有两个法门的话，你可以顺着你自己的状况，让你的禅修那一支香的禅修呢，非常的法喜，因为法门用上去，你用得上。好，现在我们来讲另一组情况是怎么样？心不是真，不是像刚才这样子寥寥分明，很适合禅修的，不是。但你很清楚，这个时段是应该好好禅修，或者是好好静修的。可是这个情况不适合，不是很适合禅修的情况，你是应该好好禅修的，可是心的状况啊、哦，不像刚才这样子很精神饱满，哦，很想禅修啊，你可以分清楚吗？刚才的情况，刚才的那两个情况那一组是属于你很心情。各方面都很好，然后精神也很好啊，只要用对方法，你那一支香会做得很好。是刚才那一组情况。那现在这一组情况是应该禅修啦。不过你的心很不听使唤。然后这个心不听使唤的时候呢，它也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浮动的，躁动的，意识另外一种是昏沉的，懒散的。好，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应该用功的、啊、可是这个懒散的心升起，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如果你只有两个方法，你这个懒散的心你要让它动起来，所以你要用四无量，要用动的方法。然后你这个浮动的心，躁动的心，你要让它沉静下来，你要平衡它，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用安波念。所以在这组情况里面，你看到它不一样了没有？你是应该用功，可是你的心不听使唤。但是如果你适当的调和它，不到几分钟你就马上进入状况，用功起来了。我不谈情绪波动到非常严重的，那调不过来的，这个时候要去拜佛了。情绪波动太大的，我嗔心很大，情绪或者是大哭、哦、或者大欢喜，这个不是我刚才讲的那种躁动，它是非常波动非常大的。这个情况你说你要禅修的话很难，你只有什么样呢？ 可能精行，可能拜佛，然后把自己呢平稳的心情过才来禅修的。所以我刚才讲的躁动是，你只要适当的调它的话，你就能够进入状况的。这种躁动是要用单一的法门把这个躁动的心拉下来，给它平稳，这样可以理解哦。然后这一组里面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心是懒散的，和跟你疲倦不一样哦。如果是精神不好疲倦，这个是要去休息的，不是要禅修的，要分清楚。但也不要随便轻易找借口啊，那这个今天我就是要精神不好啊，疲倦啊，那也自己也很清楚的嘛，哦，你真的疲倦，或者真的熬夜了几天还是怎么样，哦，或者是一天下来忙碌，非常忙碌，真的很疲倦，是应该去休息一下才来禅修的，这个疲倦弄得清楚的嘛，自己骗不了自己的嘛。可是今天也没有什么忙啊，然后这几天也没什么熬夜啊，只是自己懒散了一点点啊，提不起那个心啊。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动的方法把自己的心提起来，让它平稳，平稳就能够修了。弄清楚这个情况吗？可以明白吗？所以你了解的话，你了解自己的心的状况，然后你有两个法门，一动一静的话，你可以在这两组里面呢好好的调整自己，然后你不会，第一，你不会错过你的修行时间，然后呢你懊悔。第二呢，你也不会因为常常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呢，调整不到呢，最后呢放弃修行。你越了解这两组情况，然后两个方法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应用它，你的修行就很平稳了。然后情绪波动很大的是要用精行拜佛，或者是出去走一走还是怎么样的，把心情平稳了才回来修行。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很大喜或者大怒或者是大哀伤的事情，这个时候不适合禅修的，禅修不到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你用功的话就用错了，进入不到状况的。那太疲倦也不能禅修的，这个时候是要去休息的，休息了才来修行。那撇开这两种两极端的情况，其他生活当中就剩下这两组了。一是心情很平稳，情绪 OK， 精神很好的那一组，方法也要用对哦，要看自己的心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另一组是懒散，或者是太过有一点浮动那一组，那也要调和，然后呢再用上的功夫，哦，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有两种，至少两种方法。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里头呢都牵涉到念啊，这个念本身你用上去，哦，用对它，哦，那么这边呢在73页的部分呢就举了两个譬喻，老师举了两个譬喻，很这个不是很难懂的一个譬喻，就是就像灯火，哦，这灯火如果它一直在动，那它要照亮整个空间呢就不容易。但如果这个灯火是定的，哦，这灯火呢没有这样子飘也一直在飘摇这样子的，那它就能够照亮旁边啊，哦。那通常我们就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呢，说加了一个罩子，有吗？加这个罩子其实就代表呢定，哦，用定，然后你就能够让这个灯火呢不动，那你能够照亮身旁边的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譬喻呢就是水如果它没有沉淀的时候，它是浑浊的，那你要看东西的话，你不能够透视它，哦，这个也是一个譬喻，哦，所以灯火还有呢水不浊来告诉我们这个念头，哦，如果它在散乱的时候，哦，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如果它能够定下来的话，它能够安住的话， 它会怎么样发挥它的作用出来。那后面还有两个例子，打拳练字。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说，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念头能够专一。因为不专一的话，那就如果要成就定和慧很难。所以我们要它专一，能够安住。那我们要怎样做呢？所以你就要怎么样呢？有一个法门你就要贯彻下去，就好像练拳一样。你不能今天打这个拳，明天打那个拳，到最后呢什么都懂个皮毛这样子，但是就是只懂得花拳绣腿而已，没有真正的实功夫出来。练字也是一样，就要怎么样一贯贯彻，贯彻，那你才能够练出一手好字出来。所以这个是很浅显的譬喻啦，所以最重要这边要提的就是集中，你要集中。所以从这样子来谈呢，生活的部分我们还没谈，修行的部分我们倒是花了这边很大的篇幅呢，它怎么样跟戒结合，怎么样跟定结合，怎么样跟慧结合。定跟慧都一定要用到念。好，那生活的部分呢，生活上大家关心的是什么？生活上大家关心的不外乎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家庭，还有你的事业，大概就这些东西，可能还有更多更多的。然后这些东西啊，如果今天少了正念，少了正念哈，那你家庭就搞不好了，家庭的气氛就不对劲了，少了正念啊，然后你的事业也一团糟，因为管理的不好嘛。那人际管理如果少了正念正知，你的人际关系也很差。还有少了正念正知，你的理财也很差，理财也受影响了，财富啊，少了正念正知，在饮食上健康就受影响了，或者生活习惯上，你会看到说，这每一个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东西都，如果说没有让它离开啊，远离这个正念正知的话，你这些生活上的这些每一样东西呢，它都会在正轨上的。但我们现在世间人很多这些状况都出问题的，健康出问题啦，家庭啊离婚率很高啊，分手率很高啊，事业乱七八糟的，财务理得不好啊，健康出问题啊，就是少了什么正念正知。所以呢，有智慧的人呢，就懂得把这个念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佛讲的这个念的概念呢，开展成各种学科，在社会里面来引导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正念学，教你正念饮食可以达到减肥效果，或者是呢保持你的健康。对吧，正念饮食只要灌上一个正念，那它就是一个学科了，然后帮助你的生活。正念理财啊，那你就能够有很好的财富。正念管理人际关系啊，那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好。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正念呢套在各种这个人生里面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事物上呢，那就能够把你的这个生活重要的这些东西呢导向正轨。所以回去想一想，这些人际关系啦、健康啊、财富、事业啊、家庭啊，哪些已经慢慢偏离正轨了，把它理出来， 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再想想，我是要靠自己呢，把这个正念正知培养起来呢，还是我要出去外面花钱，叫人家教我正念正知，然后或者是来上大乘广五蕴论也可以，哦，这都离不开这些。所以从生活到修行，修行就涵盖戒定慧，都要用到正念正知。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可能慈心观我就没办法讲了。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轮回，轮回也要靠正念正知。哦，有没有人有把握说下一次不轮回了，不售后有的，有没有？有也不可以讲哦，不敢讲哈。好，所以变成说我们大家都已经预备要轮回了嘛，所以轮回到哪里要靠正念正知。如果大家还记得或者是曾经读过成佛之道的话，老师在五乘共法的部分有处理一个问题，我们每天造那么多的业，哪一个业决定我们的下一生，对不对？有没有关？你们大家有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在善业、恶业、无忌业当中一直在打转啊，每天都造啊。然后我们的切身问题就是，我们随时会面对无常，然后无常一来，我们就变成了下一个生命期就开始了。这个下一个生命期开始就叫做轮回啦，轮转啦。所以什么业，我们今生所造的什么业，决定我们下一生轮回到哪里？哎，请问你们关不关心这个问题啊？应该很关心吧。所以呢，在这个成佛之道的五乘共法里面，在处理业果的部分呢，老师就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偈颂里面他讲什么啊？随众随习随意念，有没有听过这个部分吗？哦，也就是说，决定我们下一生轮回到哪里，有三个关键点。第一，看一看自己今生有没有造重大的业，这个随重，你的重业能够决定你下一生的去处。重业，什么叫重大的业呢？大善业或者是大恶业，只有这两种而已。大恶业是什么？忤逆，不，没有得谈了。只要曾经造过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和合身哦。你别说啊，师父，忤逆罪我们应该比较很难造得到了。是啊，你杀父杀母你不敢啊，杀阿罗汉不懂去哪里找了，触佛身血也不敢啊，每天都在拜佛也不敢丢佛像啊。但是破和合身是现代人可能会做到的哦。这个很危险哦，你只要让和合的僧团分裂，忤逆罪、大恶业不用谈了，决定阿鼻地狱、大地狱，先受了再说，然后最后慢慢减轻。大善业就是禅定业，成就禅定就是大善业。当然有些人就会问了，延续这个因缘就会问说啊，师父，那我如果我也是禅定，但是我不想升到禅定天，因为大善业禅定一成就禅定天，你成就出禅定升出禅天，成就非想非非想出定升非想非非想出天，那我还要不要修禅定啊？因为我不想升禅定天。可以修没问题，禅定绝对没问题，但要记得发愿，每一次下坐的时候发愿，起坐的时候啊，出定的时候啊，起坐的时候发愿，愿我今天禅修的功德回向你想去的地方，你的愿哦，愿会影响你的业。你看啊，神通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把这个重点抓起来就好了。有些人想说用神通，对不起，神通输给业力哦，业力会决定哦。然后现在我们讲到大善业，大善业我一修了，我会不会就升到初禅天、二禅天这样子啊？ 不用担心，你照样可以修，你禅定，你有这个波罗蜜，你照样可以修。但是修了过后，把你的功德回向你想去的地方，因为业力抵不过愿力，愿力还要大。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修了这个禅定，得了这个禅定，出定过后，我不想生初禅天，或者是二禅天，还是三禅天，我愿将此禅修的功德回向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再来人间弘扬佛法也可以。那你的禅定的这个业，而禅定的功德就会引导你去人间有佛法的地方。愿我这禅定的功德、禅修的功德呢，回向生生世世能够亲近东方药师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也可以随你想去的地方，明白吗？你的那个禅定业呢，就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好了，那讲不完了，欠着先了，下个星期继续讲。随众随习随意念，随意念我还没讲，随众随习我还没讲啊。不过下个星期把它继续讲完它，然后才进入三昧啊，就是定心所的部分。那么当然，如果说有因缘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慈悲观跟念，为什么我们要意念？我们要意念啊，然后你的慈心观各方面呢，就会修得更好。所以预知详情，下星期请早啊，也不用太早了，就是准时到就可以了啊。总之，下个星期我们就会处理这个部分啊。好，那一样，今天一分钟给大家，把你的听法的功德，发愿回向你想回向的这个部分啊。